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就一起翻开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。我想翻创世纪应该是最容易的，因为圣经一翻第一页就是了。好，那么创世纪相传是摩西所写的经卷啊，摩西五经听过吧？前面圣经的五卷书，创出立民生啊，那么是摩西所写的经卷啊，一共有五卷书，所以我们称它做摩西五经。而创世纪是摩西五经的第一卷书，把它放在圣经的第一个位置上，可见它一个重要性啊。那摩西大概是生活在主前1500年到1400年的时代。摩西在世的日子一共120岁。摩西啊，那么这个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1410年到1450年左右啊，大概有40年的时间啊。那么所写的这个年代呢，大概年代在主前4000年一直到主前的1800年左右。那有人听到哇，好多数目字哈，听到最后发觉啊不太对啊。这个摩西是活在1400到1500，但是这个创世纪写的年代是从主前4000年到主前的1800年，那个时候摩西还没有蹦出来啊，对不对？他如何去写啊？他怎么知道那些事情？不要忘了，摩西与神面对面，对不对？在西乃山的时候，他曾经40天与神在一起，而且不要忘了，在旷野流浪的时代，神常常在会幕里面与摩西面对面，所以有很多的启示，神借着摩西把它写出来。好，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创世纪就在启示神的一个心意，神有一个永恒的旨意，他要透过人来完成他的旨意。但请注意，神的旨意是不是一出来就畅行无阻？不是的，神的旨意是要往神的旨意那边进行，但是我就发觉有很多的拦阻，敌对的力量一个出现。在圣经整本的过程当中，你看到神有计划，但是有拦阻，但是每次拦阻来的时候，神很奇妙的继续把整个方向带到他的心意里面，带到他的永恒的旨意里面去。到什么时候才完成？启示录第一卷书创世纪，最后一卷书启示录，到最后神永远的旨意完成是在启示录里面。创世纪是开始，启示录是结束，是一个永恒的结束在那里。但这个永恒没有结束了，就是神启示的心意在那个时候完成了。所以创世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要了解神的永恒的旨意是什么，而神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什么，神创造我们他的心意又是什么啊？这是我们要去了解的。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起初，这个起初就很有意思的，这个起初不是我们时间的刚开始，不是。这个时间什么时候才会有的？因为人看读创世纪，有时候我们要想，在想说，时间什么时候才有？时间是为什么而有的？是因为人，有人才有时间的观念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应该是没有时间，而我们的神是超越时空的神，对不对？那真正时间的开始是在创造的第四天。然后我们先看创造第四天哈，四节那个地方，神创造的光体，对不对？神说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，昼夜是白天晚上，做记号，做记号，做记号给谁看的？给人看嘛，对不对？我迷路了，我看天下嘛，对不对？北极星在哪？北极星不会移动的嘛，对不对？北斗七星不会移动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可以定方位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做记号啊，定节令，春夏秋冬，对不对？春夏秋冬的循环，对不对？啊，定日子年岁，所以这个时候才有日子年岁那个时间的观念出来了。到了人的时候，才 去运用那个时间。这个起初是在人所知道的时间的之前，也就是最前面最前面那个起初，或者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过去的永远，可以吧？在一个过去永远那个时候，神创造了天地。那有人说，神到底怎么创造天地的？哦，那不是我们要研究的。神如何创造天地，我们不知道。如果真的那么想知道，等哪一天你跟神面对面，你就什么都知道了。阿们。好，神不用告诉我们神如何创造天地。在这边讲到起初最开始的时候，神就存在。当然有人一直在 question 说，那神到底怎么来的？大概是神爸爸神妈妈生了一个神儿子啊，可能就这样一直推。那请注意，如果我们的神也是被造的话，他就不是神，对不对？神是创造者，如果神是被造，他就不是创造者。你了解这样逻辑观念没有？所以神不用交代我他怎么来，他是自有永有的神。好，这个神希伯来人叫做 Elohim 啊， Elohim 神，他真正名字就是全能的者，全能者 Almighty God。 Almighty God 创造了天也创造了地。神所创的都是美的，对不对？凡神所做的所造的都是美好的，都是光明的，都是丰富的，这是神所造的。但是第二节我们却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，他说地是空虚混沌，烟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好，神创造天地，天 OK 没有问题，天是美的，天是善的，但是那个地给我们感觉是什么？空虚混沌。什么叫空虚混沌？空虚 empty。 哦， empty 怎么叫丰富呢？神所造的都是丰盛的，但是现在的地是一个什么？空虚的，空无一物的，混沌，乱七八糟的。哎，请问神会不会造一个乱七八糟的地？也不会啊。烟面黑暗，哎，神造的会不会更黑暗的东西？不会，因为神是什么？光。黑暗跟神的本性不合。地是空虚混沌，烟面黑暗，出了问题。天没有问题，地却出了问题啊。那我们先看一个经文，在以赛亚书45章18节这边讲到说，创造啊，讲义上我特别把它打出来啊，因为有时候大家翻的速度快慢不一了哈，所以老人家我就先把它列下来哈，哎，帮助各位，但是各位也要做功课，回家你要好好翻，证明一下有没有犯错啊。好，创造诸天的耶和华，制造成全大地的神，他创造坚定大地。请注意那个地是什么呀？坚定的，并非使地荒凉。代表那个地荒不荒凉？不荒，不荒凉嘛，因为并非使它荒凉，代表它是很丰富的。神所造的地是坚固的地，而且不是荒凉的，是非常丰富的地。为什么？要给谁居住？哇，你看人在神的眼中怎么样？太宝贵了。神创造的地目的是给谁居住？给人居住。哇，这个人的地位何等的崇高啊！他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，再也没有别的神。好，神所造的地既然是这样子，好，我们先讲天好了。天其实分成好几层天哦。保罗曾经讲说，他曾经上到第几层？三层天。有人开始数哪一个叫一层，哪个两层，哪个三层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如果我们再稍微分一下，的确可以把它分成三层哦。第一个天就是我们看到的天，大气层的天，可以吧？但是大气层天，天外天还有，对不对？过了地球的范围到太空去，那个叫做二层天，三层天神的居所啊，大概可以讲这。所以只要你看到诸天，有没有？诸天就代表不是一个天，天是很多层的，天都没有问题，但是地出了问题。出了什么问题？空虚混沌，烟面黑暗，对不对？现象给我们看到的。这如果我们去读圣经，读到后面就慢慢发觉，哦，原来有个空中掌权的恶者，对不对？谁？魔鬼撒旦，他掌管了地， 所以空中属黑暗的权势，对不对？啊，世界的王撒旦。哦，原来撒旦是一个抵挡者，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神的意思，一个抵挡者，神的旨意受到拦阻是因为撒旦的原因。神创造的天地是美好的，但是撒旦破坏，在第二节就已经看到了，空虚混沌，烟面黑暗，地发生了问题。那既然讲到撒旦的话，我们就稍微提一下他的背景好了。撒旦原来是看守这个约柜的基路伯，跟神最亲近的，有人说他是敬拜的天使，他的名字叫路西佛，路西佛啊。但是在长久的跟神这样亲近，结果他就自高，就是我敬拜你，敬拜到最后，哎，我也享受人家敬拜，享受天使的敬拜，自高，与神就觉得他是强夺。你还记得有一段经文没有？讲到耶稣的时候，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对不对？强夺就是地位一样。但是这个撒旦觉得我跟神的地位一样，人家敬拜神不如敬拜我比较好，所以他想篡位，简单讲篡位，结果就被神击打，赶出了三层天啊，成为空中那个掌权者。好，那个地是充满了黑暗的啊。再来，我们常常讲到说，撒旦到底他的权势在哪里？他的权势啊，空中掌权没问题，地上他也被他控制也没有问题。还有一个真正，如果按照圣经来看的话，撒旦他的巢穴，他的老巢啦，在哪里？在海里面。你还记得哈、哦？曾经有一位妇女，她被鬼附，有没有？后来鬼不出去了吗？打扫干净，对不对？那个讲到说，那个鬼怎么样？在无水之地，有没有不舒服？无水地他就不舒服，然后他又回去，有没有带了七个更恶的鬼不进去了吗？哦，曾经讲到这里，他讲无水之地，在无水之地鬼就感觉到不舒服，所以那巢穴是有水的。哦，再来，耶稣曾经行了一个神迹，在加大拉那个地方。啊，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从坟茔里面出来两个被鬼附的人，有没有？哦，他们看到耶稣就说：“哎，你时候还没来，你为什么要来苦害我们？哈、哦，啊，可不可以把我们赶到猪群里面去？有没有记得这个故事？有没有？啊，耶稣说：你们去吧。啊，结果这猪怎么样？跳到水里，跳到海里面去了，有没有？那是他的巢穴。再来，如果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你会看到。有一位敌基督，有一位假先知，有没有？从哪里出来？从海里面出来，都从那巢穴出来。再来，如果你看到最后神的旨意成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海再也没有了，有没有看到这一个？最后撒旦的巢穴没有了，撒旦永远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，有没有？所以有种种迹象来看，那个海是撒旦的巢穴。哎呦，太恐怖了哈！好，这边你又看到哈，他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圣灵在工作，他是运行在水面上，他为什么不运行在水面下？因为水面下是一个堕落的地方，所以神的工作是在水面上工作。好，下面就讲到六天的创造，七天的安息，对不对？那你会看到神创造的天地已经都创造好了。第二节给我们看到有撒旦有抵挡的势力在那边破坏，所以那个地乌烟瘴气，空虚混沌，烟面黑暗，有没有？所以下面神要来做一个恢复，请注意哦，那六天不是从第一最早的创造了，是一个恢复性的创造，恢复性。好，那我就不照着这一天一天这样去念啊、哦。比如第一天有什么，第二天有什么啊、哦？我讲到就顺便讲一下哈。第一天创造什么？光，神说有光就有光。第二天，空气，对不对？把这个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。第三天呢？地出来了，地长青草，对不对？啊，很茂盛哈、哦，蔬菜水果都出来了哈、哦。第四天什么？日月星嘛哈、哦，日月星辰天体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五天呢？第五天呢？哦，生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水里的鱼，对不对？空中的鸟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五天，野兽啦，昆虫啦，最后人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第七天，安息， 好，我们大概知道哦，有这七天啊。那么创造的一个原则啊，创造的一个原则，我们就看到我们讲义的那个 D， 第二点的 D， 神恢复工作的第一个法则叫分别。分别就是分别为圣。其实我们基督徒要跟非基督徒怎么样？分别为圣。我们生活在世界上，我们要从世界上分别出来。在神的创造里面讲到一个原则，就是分别的原则。从那里看，比如说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对不对？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跟暗怎么样分开了，有没有？比如说第一天分别什么光暗，第一个原则、哦、看到了、哦、第二天创造了空气，把水分为上下，所以空气以上的水还有空气以下的水是不是分开了、哦、上面的下面的分开了、哦、这样可以、哦、第三天分开什么？如果你看第三天的话，那个地出来了没有？哇，感谢主，神原来创造的地不是没有了，还在，只是那个地看不见。为什么看不见？上面被水什么覆盖了？海水把它覆盖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到第三天的时候，这个地怎么样出现了？所以地跟海分开了。再来你看这所创造的青菜水果，它都怎么样？各从其类。你有没有看到各从其类？有没有？什么叫各从其类？相同在一起，对不对？这个苹果就是苹果，梨子就是梨果，梨子，对不对？不会有个苹果梨，对不对？苹果梨是现在的产品，对不对？把它嫁接啊，然后产生另外的品味出来。哦，那么这边讲到什么？各从其类。苹果是苹果，橘子是橘子，不能分，不能把它混杂在一起。啊，分别啊。第四天呢？啊，第四天把什么分开了？大的太阳管白天，小的月亮管晚上，有白天有晚上，把昼夜分开了，是不是也是分别啊？各从其类是分别，日夜分别的哈、哦。好，那么第五天呢？第五天也是一样，他都讲到各从其类，各从其类，是不是一直讲出来？各从其类。好，造造了人之后，有没有各从其类？哦，有啊，男人女人嘛、啊，男人是男人，女人是女人，不要男女混成一起，男不男，女不女。男跟男也可以相好，女跟女也可以在一起，同性恋。神在这边讲到要分别，男人要像男人的样子，女人要像男女人的样子，男人有男人的功用，女人有女人的功用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分别。所以第一个原则我们看到的是分别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、哦、会不会太快？不会、哦、我们要讲五章、哦不要给自己压力啊！你们不要压力。如果你听得不清楚，要跟我讲一下啊。好，我尽量能够把它说清楚、讲明白。第二个原则，神的话，神在创造的时候都是用说的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光；神说要有空气，就有了空气，对不对？好，神的话句句带有能力。阿们。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啊，所以神的话是非常 powerful 啊！神说话，然后事就这样成了。有没有看到常常的这个句话？没有？啊，你就看神说要什么？哎，神第七节，你看哈、啊，神就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以下的水、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，事就这样成。神说了，事就成了。神说的话叫做什么？应许。神说的话叫应许，事就这样成的叫什么？应验。听过这个没有？大家哎，神有应许，必要应验，有没有？啊，这边你就看得很清楚了。神说话，话就应验了，事就这样成了。有一个问题，请问创造天地，在做恢复性的创造这几天里面，前面几天人出现了没有？人没有出现，那请问神说话给谁听？可见不是给人听嘛、哦、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神为什么要说啊、哦？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在这边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圣父，对不对？神 Elohim Almighty God 出现了。再来圣灵出现了没有？有啊，神的灵不是运行在水面上吗？哎，好像三缺一耶。 三个好像少一个，少哪一个？圣子他到底出不出现呢？哦，圣子哦，耶稣是在这个新约时代出现，旧约没有他的份，是这样子吗？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神说，神说话，话，英文叫什么？Word, W-A-R-D, 对不对？ W-O-R-D, 抱歉啊、哦。吓一跳。哎，顺便看看大家清醒没有啊、哦。好，神说的话，神说的话是就这样成了。好，这个话我们不太懂。我们如果把它翻到约翰福音啊，讲义上我们也写了啊、哦、上课的人有福了啊、哦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太初，太初一样 ,in the beginning, 就是起初的意思。太初有什么？有道。英文圣经讲那个道叫什么？ Word。 哦，原来在太初的时候有一句话，什么话？谁说的话？神说的话。太初有道，中文把它翻成道，太有文化水准了，素养之高，用中国人能理解那个道来说明那个神的话，非常棒。但是好像没跟神的话连在一起，所以你要有时候参考一下英文圣经哦。但如果你本事好的话，请参阅原文圣经，那就更加清楚了、哦、好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有没有？这今天讲到什么？那个话就是神。哦，再来，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说，那个道成什么？肉身，丰丰富的与我们同在，有真理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对不对？讲到那个道成肉身是谁？耶稣。哦，原来耶稣在旧约里面创世纪的时候，那叫做神话，神的话，神话，了解意思没有？不是你了解那个神话啊。原来创造时候有耶稣在那里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存在，阿们。哇，好丰富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你看到在创造时候神有一个创造蓝图，所以神是一个计划者，谁来执行？神说的话来执行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所以神的话，耶稣是一个执行者。就好像人犯罪了需要救赎，神就有一个救赎的计划，他设计一个这个救赎的计划，谁来执行？耶稣嘛。天父没有为你上十字架，抱歉哦，不是他上十字架，他是个计划者，但是耶稣上了十字架，耶稣来执行这个救赎计划。但是如果他执行没有从死里复活，那请问你得到救恩没有？这个救恩就无效。要保证救恩有效，所以神的灵就运行来成就这件事情，所以圣灵来成就，所以圣灵是一个成全者。刚了解他们三个关系没有？好，了解了哈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原则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应许，神的话也必要应验。第二个原则，第三个原则叫做生命的原则。空虚、混沌、湮灭、黑暗，代表没有生命气息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看到创造里面，神到了第三天的时候，哎，植物出来了，神看他就说好，你还记得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这个神祝福，在创世第一章里面有两个祝福。第一个祝福我们就看到第一章的第22节，有没有？神就赐福给这一切，说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，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五日，有没有？神祝福什么？当神创造了这一个水里面的鱼、空中的飞鸟时候，神就祝福他们，赐福给他们，要什么？滋生繁多，生命，神给他们一个生命，而且这个生命要不断的繁衍，神赐福给他们。哇，赐福，第一个赐福啊，第二个赐福在哪里？28节，当神造人的时候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对他们说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，有没有？神创造的生命，赐福给生命， 所以在创造原则，那个生命神就祝福，神喜悦那个生命，那个繁盛。圣经有一句话叫生命吞灭了死亡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生命吞灭死亡，所以神看重的是生命。所以为什么流人血的神那么厌恶？流人血是什么意思？杀人，神厌恶啊！神看重的是生命。神为什么不要我们吃血？血是生命啊！所以基督徒啊，那旧约不能吃血，是因为可以吃血，猪血糕多好吃，五根肠旺棒，对不对？忍耐一下，不行啊！我们要守生命在血里面。那、万一不小心吃到怎么办？啊，吐掉啊！对啊，吐掉是个方法。在神拥有赦罪之恩啊、赶快认罪，对不起，不小心吃了哈、不然不要故意吃来故意让神来赦免啊、千万不要做这种事。好，生命，你可以看到神创造那个生命，从较低等的生命，先植物，再动物，对不对？低一点的生命到高等生命，到最高等的生命，创造到最高等生命是谁？人。但最高等生命还不是神的心意，神要的一个生命是荣耀的生命。所以请注意哦，生命是从低等、高等、最高等，还要到最荣耀的生命。那最荣耀的生命在什么时候呢？在第二章。第二章神在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，对不对？哪两棵？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。神说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但是哪一棵不能吃？分别善恶树果子不能吃，代表生命树的果子可不可以吃？可以。最高等的生命是顺服神，与神联合，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得到荣耀的生命，那是荣耀生命。撒旦一直在做一个破坏拦阻神的工作，所以约翰福音十章那边讲到说，盗贼来无非要什么？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这个就是魔鬼的工作。人子来是要使羊，就是人了、得生命，而且得怎样的生命？更丰盛的生命。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？就是荣耀的生命。哦，所以撒旦破坏，但是神要恢复，不但是恢复，而且是恢复成一个荣耀。那我们再回过头来，第一章里面讲到说，每天在讲的时候都有什么？有晚上，有早晨，对不对？先晚上，再早晨。哎，很奇妙哈、为什么是从晚上？甚至犹太人现在怎么算一天呢？他一天的开始是从黄昏开始，今天的黄昏到明天的黄昏叫一天。啊，跟我们想法不太一样哦。哎，我们应该是白天开始算，然后晚上啊一天，对不对？但不是这样子。这边都讲到，你看到、每次在算的时候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第一天，这是第二天，这是第三天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讲晚上，然后到早上？为什么？晚上代表什么意思？晚上是黑暗嘛，乌漆嘛黑嘛，害怕嘛，恐惧嘛，有没有不怕黑的？啊，有没有不怕黑的？有啊，所以看电影恐怖片一定要暗暗的看才会过瘾，对不对？黑暗给我们带来恐怖嘛？为什么？黑暗在圣经里面代表是撒旦的作为嘛？好，撒旦破坏嘛，但是不要忘了，有晚上，有早晨。虽然撒旦破坏了，神按照他永远旨意在做一个恢复的工作。哎，你说这样循环什么意思啊？你破坏我建造，你又破坏我建造，不断在这样做，一直卡在那边，对不对？但不要忘了，每一次的破坏带来的是一次更大的更新。如果你再好好去看，在哪一天没有特别讲到有晚上有早晨？哦，我们光第一章可能要讲三节都讲不完，我们把它浓缩。第几天没有有晚上有早晨？第几天？第七天。第七天叫什么天？游乐天，叫安息日。哦，你就可以看到 原来到安息日就没有晚上了，安息日，那等一下我们再讲什么是安息日啊。所以说在这边这个神恢复的第四个法则，有为着神永远的旨意，有没有？好，讲义上写，为着神永远的旨意。神永远旨意是什么？荣耀。神要恢复那个荣耀。Almighty God， 从一开始神创造天地就彰显他的荣耀，但是荣耀被撒旦破坏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神要做恢复的工作，神要恢复荣耀，记着谁？记着人。神创造人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，同时神也祝福人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啊，注意下面是什么？治理这地。哦，原来神在人的这个计划里面是要人来治理这地。治理这地代表治理是一种权柄，也就是神要让人来彰显神的权柄。所以这个创造的目的就在这里，永远的荣耀啊！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创造就在做恢复，恢复，恢复到安息日。六天做完了，神祝福第七天，因为神的工作停了啊。好，那我想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再看几个哈，神赐福那个生命哈，你可以看到当青草的时候，他一直讲到说结种子，结种子，有没有？什么是结种子？生命的繁衍，你可以看到生命的一个繁盛哈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来看到这一个，好，我们就跳到这一个赐福人好了哈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在二十八节，或者我们看到二十六节好了哈。啊，我们再跳一下好了，我们继续看到这个第二日，在这几个天都讲到好，对不对？神看为是好的，但是有一天神没有说好，哪一天？啊，可能慢慢找哈，告诉你答案，第二天，第二天神没有说好。但是第三天神说了两次好，哎，就很有意思了、哦、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、哦、第二天神造了空气，对不对？一空气一造出来就把水分了上下，空气以上的水，空气以下的水，这是第二天，有没有？神没有说好哦。啊，再来第九节，神说天下水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事就这样成。神称旱地为地，称水聚集的地方为海。好，然后神说什么？神看着是好的。什么时候好？地露出来的时候神说是好。可见感觉第二天好像那个工作没有完全完成的样子，第二天的工作在什么？神希望恢复那个好，但是不容易。为什么不容易？有撒旦的工作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讲说这海是撒旦的巢穴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海一直覆盖那个地，一直在破坏那个地，但是神在第三天让地出现了，所以神看是好的。啊，所以你为什么知道？你们就大概知道为什么第二天神没有说好，因为有撒旦的工作在上面，一直到神恢复那个地，神说是好，结果那个果子一出来之后，神看着什么是好？十二节后面有没有？哦，那些植物出来了，长果子了，然后什么都出来了。神看着是好，有晚上有早上，这是第三日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你就看到神的那个心意。所以有时候你们看这个三天创六天创造里面，前三天其实都跟地有关系，神要恢复那个地，地太重要了。所以你看，当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啊，征战之后，他们做什么事？得地为业，他们在分地，地太重要了。在最后启示录最后那边讲到什么？新天还有什么新地，还讲那个地。所以前面三天好像那个工作着重在那个地，后面四天的工作着重在人的创造。然后所以地跟人 always 在神的心中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二十六节， 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。这边讲到神说我们，哎，这是很多人就问题了。神说我们，哎，神为什么不说我呢？神是独一的真神，我们是一个复数。从这里可以看到三位一体，至少你知道他至少是多位一体嘛，一位神但是有多嘛，所以他讲了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，有没有好像神在跟自己什么商量，然后你会觉得那种感觉啊，所以这是很有意思哈。从这边看到，有人说，哎，圣经写错了。如果圣经写错，你就不要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会出错啊。你了解这意思吧？圣经里面只要一句话写错了，不要读了，那是错的。那你说中文圣经翻错了，有可能。我讲的是原文圣经没有错误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好，哎，好。再来，神赐福28节啊。好，27节我们念一下哈，神就照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人，乃是照着他形象造什么？造男造女，造男造女哈，很重要。为什么要讲这个？等一下我们讲第二章的时候会再详细讲哈。好，神把这个治理的权柄就交代给人啊。那么再来，我们看到33节这边后面，他说：“我把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，有没有？”赐给谁做食物？人，还有所有的动物，请注意所有的动物，你可以看到啊。如果你去看一下，所以当时狮子老虎吃什么？吃草啊！你很难想象的啊，吃草。那、啊、既然吃草，就不要不要吃人？不会啊，人管理他们。那后来为什么狮子会吃人？犯罪，因为人要吃狮子老虎。所以狮子老虎就互相咬来咬去，因为犯罪的原因。所以刚开始大家素食齁，哎，吃素啊齁，当时吃素的齁。什么时候开始吃肉？哦，慢慢以后再看齁，看到哎呀吃肉，人终于吃肉了齁，特别最喜欢吃肉弟兄姊妹齁，哎呀好高兴啊，以前吃素啊，后来吃肉的齁，所以刚开始吃素的齁。好，我们要看到第二章。第二章他告诉我们，第七天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那么神造的工完毕了，神的旨意成就了，他就歇了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天，赐福哦，定为圣日啊，因为这一天神歇了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了，所以这一天叫做安息日。安息日是什么意思？安息日代表神的旨意成就了啊，所以没有在晚上了，那个晚上没有了。这一天特别讲到没有晚上，只有白天，叫做安息日。如果我们看到律法的话，你会看到在安息日神告诉他们，在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。为什么？不是让你偷懒，是前面六天你要怎样辛勤工作，第七天要安息。什么安息？你自己舒适来享受嘛，就是享受啊。那不但你安息哦，请注意哦，那个寄居的也要安息啊，那个奴隶也要安息啊，不但他们安息，连牛马所有的动物通通安息，因为这一天是安息日，也就是神要万物都怎么样安息。什么叫安息？休息。你们叫 rest 对不对？不是叫你没事做，有一件事要做。什么事？亲近神啊。哎呀，礼拜天干什么？游山玩水看韩剧。错了，不是，要亲近神。平常很忙碌，这一天要好好亲近神，享受。在安息日代表生命，生命吞灭死亡，神要让所有的生命得安息。在那里面规定第七日要安息，哎，也有安息年啊，第七年安息。安息地不可耕种啊，请注意啊，地也不可耕种。那你说地不可耕种，那我们吃什么？请注意，神在第六年祝福第六年，你有加倍的收成，好让你在第七年享受第六年的那个加倍的收成。不但有安息年，请注意，在第七个安息年，七四九年，对不对？49年是安息年，第50年。 第七个安息年的隔年叫什么年？西年，第五十年，也是什么工都不可做，而且那个地都要归还。曾经你卖地的啦，曾经地被人家拿去的，第五十年那个地都可以拿回来，归原来的，使万物都安息。你看到神那个恩典啊、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能够安息。啊，讲过来，那我们基督徒也要守安息日咯，是不是啊？神不是叫我们守安息日吗？但是你现在礼拜六有守安息日吗？哎，安息日是礼拜六哦，懂意思吗？一周的开始不是礼拜一哦，我们中国人会讲礼拜一第一天，礼拜二第二天，对不对？错了，按照圣经，第一天的开始叫做星期天，了解哦？啊，所以你算算第七天应该就是星期六，所以现在犹太人来守安息日嘛，礼拜六。所以你看那小帽子的有没有，在路上穿西装啊，那个守安息日是礼拜六。哎，那你说我们基督徒是守错了，我们都礼拜天来需要会聚会啊，很奇怪，我们应该回复到礼拜六聚会才对哈。那其实神说真的啦，安息日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享受神。享受神的安息，享受神就是亲近神。请问亲近神就礼拜六可以亲近吗？又不是吧？什么时候亲近？随时嘛，不是主日安主日亲近呐、啊，每什么时候你都可以亲近神，对不对？所以照理说，应该每一天都是什么安息日，对不对？好，请注意，神的工作在哪一天休息了？安息日嘛，对不对？那请问神的旨意真正成就在什么时候？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已经成就，成就那救赎的工作，神的旨意完成了。阿们。耶稣在哪一天复活？主日的早晨。受难日是在星期五，主复活这在主日的清晨，所以主日清晨我们来享受安息，了解这意思没有？一段经文我不晓得有没有写下来，有诗篇118:2-20，没看到匠人所砌的石头，第二页嘛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指的耶稣基督。匠人指的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把这一块房角石丢弃了，就是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当然写诗篇的时候，诗篇作者也不晓得以后还有耶稣，他不晓得，但是神的灵感动他，就把它写下来、他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代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那个救恩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眼中看为稀奇。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竟然成就了救恩，这在犹太人开看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外邦人来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因为犹太人看的要看神迹啊，耶稣从死掉了，我把他钉死掉了，这耶稣怎么会是那位弥赛亚？匠人所砌的石头，所以他说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怎么样？我们要欢喜快乐啊！所以为什么等于是主日的时候，我们就非常兴奋来庆祝耶稣复活日子？每个主日都是复活日子。我们在其中就要高兴欢喜，所以有人说主日是一个庆典，有人教一点，这是个庆典活动，庆典庆祝什么？耶稣复活，庆祝神的旨意完成了，庆祝这是一个安息日，我们来享受神。阿们。那有人说我在家里享受也可以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大家一起聚集，对不对？神我们就讲嘛，这儿女四散了，这做父母亲的最希望什么？儿女通通回来，聚在面前一起庆祝，热闹活泼喜乐，对不对？所以主日，除非你出差不得已，对不对？否则主日来聚集，一起来敬拜神。好，好，那我想讲到这里就好了哈。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，神又再一次来提醒我们那个创造，讲到那个创造啊，就把创造把它浓缩一下啊。那我想有几点再把它挑出来就好了哈。 这个第七节的地方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，所以造人材料是什么？尘土。啊，你知道造野兽的是什么吗？材料是什么？也是尘土啊。这个啊，十九节这就有了哈。耶和华神用土造成野地的各样走兽跟空中的飞鸟，有没有？怪不得啊，那个当约伯啊，神不是抓了几个动物来给他看吗？有一只叫河马，有没有？其实河马不是现在是河马了哈。哎，神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他说啊，我造你，对约伯讲啊，我造你也造他，代表你们材料一模一样，呵呵，充满了血气，神都临近不去啊，那很有意思哈。所以一样啊，这个造动物的材料跟我们造人的材料是一样，都是来自什么土啊。所以当人死的时候叫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我们跟其他动物不太一样，是这个神用地上尘土造人，把生气，生气就是一口气，神的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面，他成了什么？有灵的活人啊。中文翻成有灵的活人，我们可以感觉到说，哦，神的灵就住在他的里面啊，请注意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个有灵的活人真正的意思是一个活的魂，请注意魂哦，人的身体分成三个部分，知道吗？灵魂体，体是我们肉体的部分，你有，动物也有；魂是我们的思想、意识、情感，你有，动物也有。但是人的魂特别的活动发达啊，我们这边讲到嘛啊。再来，灵，灵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出来的是有灵的活人，是魂啊，是活的魂啊，活的魂的意思。好，神造了人之后，神也造了一座伊甸园，伊甸园在东方造了一个园子，伊甸园。然后第九节说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中的果子好做食物。第一个，神让我们看到美好东西，因为神所造的都是美的，都是好的，要人怎么样去欣赏。所以欣赏可不可以？可以，那是一种享受。神让我们去看，也有很多果子要人去什么？去吃，去享用。神是丰富的供应，了解吧？神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面，不是把我们当监牢啊，把我们关起来，不是，乃是在你里面去享受。你眼睛所看的，嘴里所吃的，都是享受神。神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面，是他的安息，是要人来享受那个生命，享受神一切的丰富啊。好，再来，那么园中呢，又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。哇，这特别注意的这两个树，这两种树代表是两种选择，可以选择生命树，也可以选择分别善恶树。两种选择会带来两种不同的道路，一个是生，一个是死。吃生命树活，吃分别善恶树死，所以这叫生死树。所以神给人选择，哎，有两个果子，神没有把那个分别善恶树就把它拿掉，不让你看到，哎，你不看到就不会犯罪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讲到神很奇怪，伊甸里面好得无比，有生命树就好，你为什么再造一个分别善恶树？拿掉我们就不会犯罪，我们永远在伊甸里面好得无比啊，对不对？叫温室的花朵嘛，呵呵，没见过世面。哎，神放一个分别善恶树在那个地方，神在看人愿不愿意做正确的选择，选择神跟选择远离神，选择听话，选择不听话。当你做选择，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因为神告诉亚当说，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，吃的时候必定怎么样？死。但是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吃了之后没有死，好像没有死，请注意，是魂没有死，体没有死，但是灵却死。那个灵我们讲到是跟谁的交通？神。所以他们就与神隔绝，了解这意思吧？ 但是那个魂跟体是不是又永远不死？不是，慢慢的死。最后亚当死了没有？死了。930岁他死了，他还是逃不过死，因为他选择离开神，不听话。哦，了解这意思哈、哦。好，我们再回过头来。好，他说这个伊甸园呢，有一道河流进了伊甸园，然后这伊甸园就供应这个树的这个需要嘛，哈、哦。然后这条河出来就分成四条河，其中两条河现在还在，另外两条河不见了，啊，那剩下的两条河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啊。哦好，就西里杰河来跟博拉大河啊，另外两条河不见了。那你大概可以从那个位置、地理位置去推敲一下，哎，当时伊甸园大概在哪里？很可能就在现在的伊拉克。伊拉克有空中花园嘛？啊，也想伊拉克沙漠啊，不要忘了哈、哦，那是现在，以前可不是哈、哦，以前是伊甸园，大概在这个位置。伊甸园好不好？好啊，好的无比，对不对？人不用工作就有的吃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天天与神同在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的无比啊，好到那种程度。他说，另外那两条河啊，这个一条河啊，里面产的金子啊，哦，金子是最好的，而且在那边有珍珠，有红玛瑙。哦，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宝不宝贵？很宝贵啊！如果说这个你家前面的溪里面有黄金，我看你一天到晚就住在那里就好了。哎呀，又是草的，又有这个珍珠，又有红玛瑙，那太好了。但请注意，在那个时候，这个东西好不好？好，不错，但是不是最好。在伊甸园里面是享受什么？神，享受神。那些东西还好，看看就好，跟我们现在看石头差不多了。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在那个地方，好的无比，什么都是好的。但是最好的就是神。啊、哦，那有时候想到说人在福中啊，不知福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在伊甸里好的无比，只要听话，听什么话啊？那个树果子不要去吃就好啊。好，神吩咐了啊。好，15节，神把那放在伊甸园里面，使他什么修理看守，很奇妙的哈、啊。修理伊甸园里面的果实树需要修理。那我们知道，如果说种葡萄树或者种其他果树了，你要让它果子长得好，要怎么办？你要去修剪，越修剪它长得越好。你不修剪，让它乱长，它就给你乱长，长得又小又难吃又多。那个多是不能吃的多，对不对？但是经过你一修剪，长得又肥又厚又甜又好吃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修剪是让生命更繁衍。另外一个看守，哎，看守什么？不要忘了有仇敌，对不对？你看第二节创世纪1:2，你看地是空虚混沌，烟面黑暗。神把人安置在这个地方，神要他身上彰显荣耀来管理。神要生命多繁衍，让他去修理。神也要他提防有破坏者，所以你要看守，你要警醒。那从这里看到有一个属灵征战，你看。属灵的征战就在这个地方，哦，的的确确是有仇敌的，你要看守。那你说是亚当一个人怎么跟撒旦对呢？啊，请注意，神如果叫他看守，神有没有够用的实力给他，够用的智慧给他？有，他有能力的，他比我们更有能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亚当当时没有罪啊，没错吧？犯罪之前亚当有没有罪？有没有罪？没有。但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，有没有罪？哎呦，当然我们就讲了，哎，就是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有罪嘛，所以我们比较软弱哈、哦。不要推脱，因为你是有神的人，主的灵住在你里面，你是有圣灵的人。阿们。哦，你比亚当多一层，当时神的灵有没有在他里面呢、啊？对不对？我们还有圣灵呢，对不对？啊！但是神既然他看守，代表神给他充足的智慧。你不要一直以为亚当很笨，为什么中了撒旦的诡计呢？亚当聪明比你百倍，否则他无法为所有的生物命名，
有时候我们命名一个孩子的名字，想老半天想破头，还扫不出来，还要去翻字典看看，有吧？但是神把所有的动物放在他面前，他看到什么就叫他名字，厉不厉害？哦，厉害！所以人称他叫超级大博士。所以智慧，你不用考虑，亚当智慧不如你，亚当智慧充足。好，神告诉他说：“你吃的时候必定死，不是吃其他的果子你会死，没有，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享受，唯有一个果子不能吃，哪一个？分别三恶树的果子。”好，十八节讲到耶和华说啊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让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这看到神的一个心意，你知道神在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，请问亚当一个人如何生养众多？可不可能？不可能。神的旨意是要让他去生养众多，一个男人没有女人他无法生的。阿们。男人成不了事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，代表男人女人合在一起的时候一起来完成神的荣耀。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那个原文不叫配偶，神要造一个跟他相配的合适的来帮助他。那再请问你哦，请问帮助的比较聪明还是被帮助的比较聪明？男人你要自知哦，今天女人之所以伏在你的脚下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神立你做头的位置，不是你比你太太聪明啊。了解这意思吗？他说神要造一个跟你相配的，跟你相称的，跟你地位一样的来帮助你。周先生，你要觉醒，你太太是来帮助你的，你要一个心态，你要愿意被帮助。了解这意思没有？不要觉得在女人面前接受帮助就代表你软弱，千万不要这种想法。今天太太能帮助你，那是最好的福分。好，让你们夫妇同心来完成神荣耀的旨意。阿们。哎，回去跟太太抱歉哦，对不起，误会那么久了，今天澄清了。好，独居不好啊，很好，所以神要来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啊，很有意思。当神有这个心意，当然创世纪他早就在计划了啊，就把所有他造的这一些动物带到他面前来，让亚当去命名，干什么？亚当去看我的配偶在哪里，有一个合适的没有？结果找来找去，你们找到？怎么找都找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后面讲到什么？哎，二十节的后面，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。哦，因为你的配偶不在动物群里面。啊，没有在动物群里面，所以不要想。为什么没有在动物群里面？因为人跟动物就是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里？不是都土造的吗？不一样在哪里？吹的那一口气，哪一口气？神的那一口气。神的那一口气只吹在人的身上，没有吹在动物的身上，请注意。所以人兽乱搞，那是神极其厌恶的。了解这意思没有？艾滋病是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的，了解吗？艾滋病在动物身上是有的，那个在动物身上那叫疱疹，在人身上是艾滋病，了解吗？你去看看文献就知道了，很可怕啊！所以有时候人就乱搞，男跟男的同性恋，女跟女的同性恋，人跟兽乱来，这个没有分别。你看到神的创造心意，分别，男是男，女是人，女人是人，兽是兽，不可相合。在圣经里面，新约里面教导我们，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，有没有？这个应用在婚姻里面，但是有人就听到这个就，那基督徒就一定要娶基督徒，不娶基督徒就好像不好。那黄牧师你呢？我说我也是啊，我娶我太太的时候我也不是基督徒，她是基督徒我不是啊。但是如果当时没有娶她，我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。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 那你说这叫什么解释？信与不信不可同无异呢？信仰相同，价值观相同，会让你们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逻辑通吗？信仰不同，价值观不同，很难走在同一条路上，同意吧？如果你信主，先生没信主，有时候你就要多受苦，了解这意思吧？你要来教会不准，你要十一奉献不准，我要带孩子上主日学不准，个性强的就怎么样？你不准我照走，对不对？家庭纠纷嘛，是不是？先生不准，有的人忍耐嘛，这叫多受苦，了解这意思没有？没有禁止，但是受苦，了解这样意思哈？好，我们再回过头来，所以请注意一下，各从其类太重要了。那有人在讲说，那我现在穿的衣服都不是各从其类的，不是纯棉的，都是混的，可不可以？其实旧约里面他讲到啊，这个不能穿两种相混的衣料，不可以啊。其实主在意的不是那个衣服，主在意的是什么？分别。主在意的是以色列百姓啊，你要跟外邦人分别啊，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信与不信不可同乎一二，不要混在一起啊。神重要的不是那个衣服，重要的是在那个人的身上，了解了齁？所以下次不要问我这种问题啊。好，那么神怎么造到配偶呢？神就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亚当就睡着了，从他取了一条肋骨，然后再把肉缝回去，然后结果呢，就把这个肋骨所造的女人，请注意哦，黄牧在讲女人的时候，对女人地位是非常崇高哦。其实女人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女的亚当的意思，是这个意思哈、哦。所以不要讲说你这个女人，你代表我轻视你，没有，圣经里面讲到女人是好的，反而讲到夏娃，不好意思，夏娃是犯罪之后取的名字。女人的名字变夏娃、哦、不信你自己去看、哦、好，当造了这个夏娃，亚当还在睡觉，对不对？好，是神把夏娃这个女人带到男人的面前，这个亚当说的创世以来第一句的情话，哇，你是我的骨中骨，你是我的肉中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讲这么话？哎，这是什么情话哦，这情况如果你现在要去想，这是真的是名言哦。哎，曾经有一个姊妹在寻求印证的时候，就用这一句话。她说她是不是到知道你那个弟兄到底是不是我？她追很久了，她一直没有答应他。最后说，神啊，如果他能说出这一句话，对我说出这一句话，那我就知道是你我所命定。啊，没想到晚上他这个弟兄就跟他讲了这一句话。他说我觉得你是我的骨中骨，你是我的肉中肉，嫁给我好吗？ OK， 没有问题。你有人少了一根骨啊，这根骨回来的时候你才叫完全啊，重不重要？哎呀，我骨中有你，你肉中有我，分不开了，这是情话。当然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预表耶稣跟教会，在以弗所书五章那边特别讲到，对不对？好，神使亚当沉睡，沉睡代表预表基督为我们死，对不对？取出肋骨，取出肋骨，这个肋骨要跟原来的亚当成为一体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亚当沉睡，亚当是预表耶稣的死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那个肉合起来，然后他醒过来，就从死里复活，这个肋骨就成为教会啊，教会啊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，教会就成立了，教会成为基督的什么心腹，有没有？心腹就新娘子了啊，所以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指的是这个奥秘、哦、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关系、哦、由这里我们也看到夫妇的关系，夫妇的关系真的是一男一女，神没有拿两根肋骨、哦、要帮助多一点，有没有拿两根肋骨？没有，神牵几个女人？一个女人。神牵了几次？一次。
一男一女，一生一世永不分离，这是神祝福的婚姻，了解没有？在婚姻里面才可以说什么？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请注意，联合，联合代表身心灵，身体灵魂，身体灵跟魂的结合。所以请注意，婚姻以外的任何的性行为是不合法的。我说的法是律法，不合神心意的。请注意，在婚姻里面，在神见证的婚姻里面，神祝福的婚姻里面是这样子的、哦、所以人要离开父母、哦、那你说这样不对吧，我结婚就把父母撇开，对不对？养育之恩撇开，然后跟妻子联合成为一体，是这样子吗？哦，如果这样看就有点危险哦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在世长寿，有没有？这是诫命里面第一重要的第一条，对不对？那奇怪，有没有矛盾啊？请注意哦，孝敬父母使谁长寿？谁长寿？父母还是你？儿女哦，请注意是儿女哦。你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在世长寿。请注意是祝福给儿女哦。但是你想想看，当儿女孝顺的时候，父母自然就怎么样？心欢喜，灵快乐，他是不是也长寿？对不对？所以这是 double 的祝福。神并没有叫我们不要孝敬父母，没有，而是说你的位置，你的priority 要分别一下。你再不能把你夫妇的关系放在父母，你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的下面，那这个就是婆媳问题出现的严重的关键在那里，就是这个做先生的没有把这个关系理好。请注意，当你结婚的时候，你们夫妇的位置要摆在高的地方，当然最高是谁？神，摆对了。父母我们要孝敬，但是父母的话你要做参考，太太的话你要绝对尊重。这样了解吗？啊，你就可以按照圣经做。虽然父母亲有点不太适应，啊，没关系啦，适应的确要是你时间，但是你的态度柔和，你要孝敬父母。好、哦，请注意哦。好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，因为没有罪在里面，赤身露体，所以夫妻赤身露体 OK 的，但是对别的女人赤身露体啊有罪，很不讨喜，这就讲得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赶快看到第三章要犯罪了。好，耶和华所造的蛇出来了，这个蛇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那个古蛇啊，那个大龙就是古蛇，就是魔鬼，就是撒旦，那么比田野所造的一切的活物还要狡猾。当然这个狡猾中文翻的不是很好，讲到狡猾你就知道这个蛇不好。其实真正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，那个狡猾是很精灵的意思，很灵巧的意思，很漂亮的意思。如果他是很狡猾的，很诡诈的，那女人怎么会跟他讲话？你了解这个意思吧？哦，而且当时蛇的样子跟现在蛇不一样，现在蛇是用地上爬的，对不对？那是被咒诅的嘛？你看到这个被咒诅的时候是在这个十五节那个地方，有没有？你必用肚子行走，那就啊没有脚。那可见被咒诅之前的蛇是不是有脚？我也不太知道哈、哦，只是一定不是用爬的。可见那个时候蛇是漂亮的、灵巧的，不是狡猾哦。中文换狡猾就是那种诡诈哦，狡猾诡诈嘛，我们常常会这样想。那是因为我们看到后面来翻的，所以那狡猾我觉得翻得不太很好，应该讲叫精巧精灵这样子，我这蛇怎么可能这个女人会上当呢？好，蛇主动来诱惑咯，他说啊，神岂是真说不许女人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？哦，这个蛇常常是把一些疑惑放在人的心里面，神真的是这样说吗？真的这样说吗？啊、哦，就好像这个撒旦在试探耶稣，跟耶稣的试探呢、哦？
你若是神的儿子，有没有？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吃吧，有没有？那请问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？是。如果耶稣在血气里面说，我好，我就证明给你看，把它变成石头，那你就是听撒旦的话，你没有顺从神的话，了解意思吗？你就吃了分别三恶树的果子去了，了解意思吗？吃的时候必定怎么样？死。哦，耶稣要是死了，很抱歉哦，你我就不得救了。但感谢赞美主，耶稣怎么样？胜过试探。请注意哦，弟兄姊妹，要胜过试探。常常撒旦就是把一个疑惑加在你的想法里面。哎呀，你真的是基督徒吗？啊，对啊，我就是基督徒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。哦，结果这女人真的上当了哈。他说：“园中树上果子我们是可以吃的。”他赶快要辩解一下。没有啊，神说我们可以吃啊，啊，他说园中树上果子我们可以吃啊，但是这个神说啊，这个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前面讲到说不可吃，对的，可见亚当有交代他，对吧？因为神当时是跟亚当讲这句话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结婚之后，哎，有啊，亚当有告诉这个女人呢、啊，哦，所有果子都可以吃，但是这一个树啊，分别三树果不能吃，吃的时候一定死，必定死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女人就怎样，多加了一句话，叫做不可摸，对不对？这个充分表现出女人有一个特色啊，什么特色？你们就自己想好了啊，不可吃也不可摸。神的话是说不可吃。但是神有没有说不可摸？没有。请注意在启示录那边讲到告诉我们，他说这个书上的预言的你不可以增加，如果你去增加的话，神就要把那个灾难加给你，大灾难加给你。但是我说的预言里面也不可以删减，如果你删减的话，就要删掉你的生命树啊！抱歉，生命树是什么？生命树就是永生啊。哇，所以请注意哦，所以神的话不能马虎，不可多加也不可减少，你了解这意思吧？哦，结果多讲了一个不可摸，事情就来了、哦、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你说吃也不行摸也不行，夏娃女人啊，你试试看，你去摸摸看看会死，一摸有没有死？没有死啊。哎，你看那个疑惑开始慢慢在发酵了，有没有、哦、好，你们不一定死了。本来讲神说什么必定死，撒旦把它讲成什么不一定死，因为夏娃出了问题，你看你的女人出了问题，对不对、哦、啊，因为她多加了神的话了、哦、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撒旦在做什么事？挑拨离间啊！你知道神为什么不让你吃吗？你们看嘛，你摸真的不会死啊。神为什么不让你吃呢？因为你吃了就会像神一样，你变如神，眼睛就明亮，你就会分别三了。哦，原来神不要让你有知识嘛，神要让你呆呆的就好了。你这样子听话多好，多可爱。神就怕你吃了之后像他一样有知识，能够分别三了。哦，原来神在防着你哦，在做什么？挑拨人跟神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夏娃啊，女人，这个女人就越陷越深了。雅各书那边讲到说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，罪的结局就是死。撒旦诱惑我们，引导我们，那是因为我们里面肯被他引导，因为我里面有私欲。第一个，你要像神，对不对？你们变如神啊！吃的时候，你们变如神啊！如神是像神啊！我要像神，在下一步你就想，我既然像你了，那我就可以取代你嘛。所以第一步是像神，第二步我取代神，那你知道第三步叫什么？我就是神，你了解这个步骤吗？哦，撒旦常常不是在这样对我们讲吗？
常常就在勾引我们。如神取代神，你就是神。所以每个人都想做神，不相信吗？有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我的意见你的看法，我坚持我是对的，你要听我的，你不想做他的神吗？小心哈、哦，上当了、哦、好，于是女人看到这树上果子好做食物，悦人眼目，且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来吃了。那你看这句话在哪里看过？悦人眼目，可喜爱的，可以吃的，在哪里看过？我们刚刚有没有讲过，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，那地就长出果子来，有没有？神说那些果子是可以悦人的眼目，你可以去欣赏，你去看多好，然后你看好去吃，可不可以？神的祝福。但是当你诱惑的时候，这个私欲怀的胎，这个夏娃，这女人一看，哇，那果子，奇怪，原生那么多果子你都不去看、哦、都很漂亮，你就专门去看哪一个果子，分别三个树的果子，哦，那果子漂亮，悦人的眼目，而且可爱，而且好吃，你都还没吃都知道好吃。私欲怀的胎，她的眼目就看到了，摘下来吃了，吃了之后就给她丈夫吃，你看蛮可笑的、哦、神要亚当干什么？看守，修理看守，警醒。不晓得蛇在诱惑夏娃的时候，亚当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但是他吃的时候，顺手就拿给他先生，可见他先生就在旁边，拿了什么都不用问，明明知道这是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就吃了，他怎么没有想到他看守？你看哦，撒旦用了五节到六节的经文，让夏娃吃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。请问撒旦用了几节的经文让亚当吃了果子？什么一节半节都不到。你说男人真的需要点智慧啊，抱歉，因为我是弟兄，我敢这样讲，所以我才这样讲。很容易啊，孤身一人最容易受诱惑，黑暗的时候最容易受诱惑，所以男人啊，不要半夜做事情啊，小心。所以为什么耶稣打发门徒出去，几个出去？两个。为什么夫妇同心才能完成神的旨意？你看到没有？哦，夫妇同心太重要了、哦、好，再来我们看到人犯罪后的反应。哦，我们时间关系，刚刚讲快一点哦。神犯罪后的反应，我们看一下哦。第一个，看到羞耻。他们看到赤身肉体，哎呀，你怎么没穿衣服？哎呦，恶心！哎呦，我也没有穿衣服，好恶心哦！但是请注意，没吃之前跟吃之后，两个不是都是赤身肉体吗？但是在第二章最后一节讲什么？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，并不什么羞耻。哎，一样啊！以前赤身肉体不羞耻，现在赤身肉体，哎呦，好羞耻！为什么？犯罪了。当你犯罪之后，性情改变了，你的观察也出问题了，分别善恶哦。不对了，看到羞耻，有没有？而你常常听到有一个名词啊，现在的名词叫遮羞费，有没有？啊，拿了遮羞费就羞耻就没有了吗？没有啦，那是巧念巧名，赔偿损失了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好，他们看到羞耻了。第一个，当人犯罪，看到羞耻，看到罪；第二个，就想用自己的方法来遮掩那个羞耻。他们用什么拿来遮？无花果的叶子。那请问能遮多久？这个叶子会烂掉，会干掉，会扁掉，对不对？会掉掉。哎，又是羞耻啊！用人的方法想要遮。你想想，我们犯罪的时候是不是想这样子？当你犯罪的时候，心里会不会心慌？会啊，良心谴责啊，对不对？会有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犯了罪，你就想要去掩饰那个罪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会发觉啊，掩饰一个会生出另外一个，所以你常来说掩盖掩盖掩盖，有没有？所以罪会生孩子，你知道吗？生了大儿子，哎呀，生小儿子啊，哎，生完一个又生一个，越生越多。所以当你说了一个谎，你很自然就会说第二个谎、第三个谎，一直出来。人犯罪，所以第一个看到羞耻，第二个用自己的方法，第三个逃避神。所以这边讲天起凉风，耶和华不是哭叫吗？亚当你在哪里？请问神知不知道亚当在哪里？
知道。
当然知道，如果不知道他就不是神了，对吧？当然知道，但神呼唤他，就亚当躲起来啊，不要，为什么？怕见神的面，因为神是公义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第三个他就逃避，第四个反应是逃避责任，推卸责任。神就问他说，问亚当说，先找男人，请注意哦，神家里要出问题，神第一个要找的对象是男人，是男人，为什么？男人是头，先问头啊。所以请注意哦，太太犯错，谁要先认罪？哦，讲那么大声干什么？知道就好。那是先生的啊，哎、欸，现在呢？为什么？你是头，了解这意思吗？所以神仙先问谁？问男人，就男人说什么？都是你知道那个夏娃，知道那个女人，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。如果没有那个女人，我就不会吃了。干什么？推卸责任。神就问那个女人：哦，那条蛇、啊，如果你不知道那条蛇，我就不会吃了。蛇呢？啊，没办法。啊，你造那个撒旦啊，如果不是那个撒旦，我就不会了。是不是大家在推？推卸责任。推卸责任。啊、哦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个过程。看到羞耻，想办法要遮羞，再来逃避神，再来就是推卸责任。对不对？好，再来我们看到人犯罪之后受的亏损。第一个就是汗流满面。以前在伊甸园里面，诶，这个亚当不用耕田的。树上的果子那就吃了，地上的树再拿起来就吃了，享受恩典，也没有农药，也没有任何污染，都没有，舒服的很，享受神。如今你要吃，汗流满面。现在的男人啊，不，现在的说男人女人工作辛不辛苦？汗流满面，得以糊口。你那么辛勤工作干什么？养家活口，对不对？咒诅。都是那个亚当夏娃犯罪，对不对？不要怪他了、哦、我们有耶稣嘛、哦、好，继续往下看。好，第一个汗流满面，再来失去享受神的恩典，失去那个恩典了。以前的伊甸园里面什么都有，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，你可以吃的，如今离开伊甸园，对不对？再来地受咒诅，地受了什么咒诅？长出荆棘跟棘藜来，十八节有没有？十八节，长出荆棘跟棘藜，荆棘跟棘藜是因为人犯罪之后才有的。这荆棘跟棘藜是让刺你的，你要汗流满面，你要去耕田，你要耕作，他就来刺你，因为地受咒诅。其实地蛮无辜的了哈、哦，跟着你受苦，啊，这个野兽，所有也是跟你受苦啊，因为人犯罪啊。啊，所以都是因为人啊。再来祝福变为咒诅。本来神祝福他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在咒诅女人的时候，他要增加他什么？第六十六节，他说我要增加你怀胎的苦楚。啊，以前神祝福生产众多，对不对？那应该是生产很容易哈、哦，跟下鸡蛋一样，爆一个爆一个哈。舒服愉快，每次看都哇，生养众多，你高兴我高兴，神也高兴。但是人犯罪之后，神说要增加你怀胎的苦楚。哦，我们现在女人真的是怀胎十月不容易哈、哦，很辛苦的，连晚上怎么睡觉姿势都很辛苦哈、哦。好，同时呢，生产儿女也要受苦，哇，真的很苦啊哈、哦。有人说，如果疼痛分成十级的话，牙痛是第九级啦，生儿女是第十级。但是每次生完还想生下一个，我说很佩服女人、哦、为什么想生下一个？忘记了，忘记那个苦，看到孩子那个可爱的样子，哦，就忘记了，再生一个吧。谈话去我觉得蛮有意思、哦、如果爱一个人，我们说疼惜有没有？疼痛，疼痛有没有？但台湾人在讲疼痛的意思，不是真的很疼很痛哦。啊，疼痛不是那个疼，不是那个痛，是什么意思？是爱，非常爱的意思。你就知道了，为什么爸爸打孩子会很凶，一点都不心疼？为什么？啪啪啪！为什么？不是你经过生产之苦，但是妈妈会很舍不得，哦，心肝上的一块肉，为什么这样子？经过痛苦得来的，了解这意思吧？哦，好。所以女人之所以怀胎
然后生产儿女多受苦楚，是因为咒诅的关系。好，再来第三个咒诅是恋慕，恋慕你的丈夫。要说恋慕不是很好吗？爱我的丈夫啊，但是你看后面丈夫管辖你，这个恋慕请注意哈，恋慕的意思是说爱，爱到一种程度，想要控制，把它控制，你知道吗？也就是女人要控制男人，男人你要怎样管辖？管辖是一种控制，互相控制，谁也不服谁，所以男人跟女人就开始嘛，战争嘛。本来是二人成为一体，现在怎样咒出来？所以就有咒诅在那里面啊。所以你看到人堕落之后受到这样的亏损，但是神是要用人来恢复他的荣耀，要神来人来彰显他的这个管理，彰显那个权柄，所以神要来拯救。神怎么拯救呢？从这边我们来看到，第一个，神找人，神主动来找人。你有没有看到当亚当犯罪的时候，是不是神在园子里面行走，呼叫亚当啊，你在哪里？有没有？今天刘牧师讲到什么？迷失的羊呢？哎，那个主人出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。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在园中呼喊，亚当啊，你在哪里？第一个，神主动找人，耶稣主动来到世上救人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，我们有神我们就盼望。你犯错了，你不找神，神也来找你啊。某某人啊，你在哪里？神找人，神找人不是要算账，神重要的不是在看谁有道理谁没道理。而我们人常常为什么要推卸责任？就是不要承担那个责任，推给别人，推给别人。其实神要追究的不是那个责任，神要问的是你有没有听话。所以你看到十一节后面他讲什么？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神追究的是这个东西，你听话没有？我要的是你听话，我要的不是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。在家里面也是一样，男人跟女人不要争谁有道理，你们要谈的是谁有真理。夫妻之间的真理是什么？爱。你了解意思没有？爱。夫妻真正的关系是爱，谈爱，谈爱，你有道理，你就把你道理放下来。有了爱，你就会忍耐；有了爱，你才会包容。所以夫妻之间不要谈道理，谈什么？谈真理。阿们。好，神主动来找人，神也有一个救赎计划。神杀了一只羊，我不晓得是不是羊了，他用皮子。二十一节这个地方，神为亚当跟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你想想看，无花果能遮羞吗？能遮多久？能保暖吗？天起凉风，好冷啊，以前不冷，现在冷了，犯罪了。神造一个皮子，哎，皮衣耶，保暖啊，而且啊，嘿，耐穿，穿很久。当然，这个是预表什么？耶稣基督。你要皮从哪来？从动物身上来，杀动物，献祭。所以后面讲到献祭，对不对？讲到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遮盖我们，遮罪。好，施恩座就是遮罪的意思。好，所以用皮子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恢复我们的地位。请注意哦，恢复我们地位，就好像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，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为什么人？义人。义人是恢复那个地位，请注意，恢复一个地位。再来要对付那罪的源头，所以在对女人的这个咒诅里面也讲到一个拯救。他说这个蛇要伤啊、这个后裔啊，两个后裔要为敌，对不对？在第十五节那个地方，这边讲到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蛇要伤他的脚跟。伤脚跟就是耶稣上十字架，但是伤脚跟不会伤到整个生命嘛，对不对？伤头是什么意思？头代表权柄，权柄。神
借着耶稣基督要践踏撒旦的权柄。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，有没有彻彻底底的对付那个罪的问题啊。最后第三个拯救是要把那个关闭了生命树的道路，24节就把亚当夏娃赶出去，赶出去是应该处罚才对， no， 那是一个拯救。如果你继续留在伊甸园里面去，你还要吃另外一个果子，什么果子？生命树的果子。如果你犯罪了，吃生命树的果子是永远活着。如果你罪的问题没有解决，你是罪人，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你变成什么？永远的罪人。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如果不把你赶出去，那么永远的罪人，永远罪人就知道住在永远的硫磺火湖里面去，那里的虫是不死的，你就死掉了。神把这个道路关起来，派了基路伯，而且拿什么四面转动花火焰的剑才能把守道路，不让你回来。但请注意，只要有一个人可以回去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跟着回去，对不对？只要这个道路通的话就可以通了。那个人是谁？耶稣基督。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当他死的时候，你一看到那个幔子从上到下怎么样裂开了。那个幔子本来是施恩座跟 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隔开，裂开了。当裂开之后，人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座前。所以耶稣讲说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。哦，所以耶稣为我们开了这一扇门。哦，哎呦，时间真快，已经快一点了，很抱歉了，我们还有两章了，怎么办？要结束了吗？我五分钟把它结束好不好？ I try my best。 好，被赶出伊甸园之后，他们就开始生小孩，生了第一个小孩叫做该隐，该隐的名字叫德，对了，他们得了一个儿子。哦，原来这个神说啊，这个女人的后裔要践踏，要踩在这个叫这个伤蛇的头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得了一个儿子，他专门来践踏那个蛇的头，那我们就可以回伊甸园去了。结果该隐长得不像啊，长得这么凶啊，你看后面真的很凶哈，不像。结果后来是一个叫做叫亚伯的。这个亚伯的名字很有意思，这是圣经没写，你可以把它写上去。亚伯的名字叫做一口气，或者叫空虚啊，空虚啊，什么意思？这代表啊，这个亚当夏娃啊，这个出来之后呢，生了很多儿子，很多孩子。第一个叫做该隐嘛，那我不晓得亚伯是第几个，不晓得。那我们在看的时候，好像只生了这两个，其实不是的。如果只生这两个哈，后面该隐就不会娶个妻子。那请注意哦，这个该隐的妻子应该是谁生的？应该亚当跟夏娃嘛，对不对？年纪也不能差太多嘛，对不对？可见，哎，当他们出来的时候生了很多啊，生养众生，他们继续生嘛哈。那这个亚伯叫叹一口气，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我希望得到一个儿子可以来践踏蛇的头的那个儿子，一直都没有等到，每一个都不像。到了生了亚伯啊，无可奈何啊，又是一个，你懂这个意思没有？啊，懂这个意思。好，结果他们两个都献祭。为什么他们献祭？因为他们出伊甸园没有多久，他们知道有一位神，因为亚当夏娃一定跟他们讲，结果他们就献祭。结果讲到他们的职业，亚伯是牧羊的，所以他献羊，而且献头生的羊。那么该隐呢？该隐是种地的，所以他献其肚里这地里的土产。但是神看中亚伯跟亚伯所献的东西，那所以这个该隐就非常的生气。他为什么我献人不喜欢你喜欢他的？所以心里就很嫉妒，很生气，对神发怒啊！哎，那我们这个很有意思，难道神比较喜欢羊哦？啊，神不喜欢那些祭物哦，不喜欢那些土产啊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其实不是的啦，其实真的不是的。有时候我们来看哈，当我们看后面知道那前面了，我们看到亚伯当时养羊目的干什么？他们吃不吃肉？不吃肉，我刚刚讲素食，不吃肉嘛，对不对？那养羊干什么？养羊就是杀掉取那个皮子嘛，对不对？
他一定是想到当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神给他们父母亲穿皮子嘛，可见这个皮子含有神的一个美意在那里面，所以他就把头伸了，头伸是什么？最好的献给神。那我想亚伯之所以会蒙神所喜悦，是因为他常常想要跟神亲近，有那个心意存在。所以你请注意看哦，第四节，第四节后面，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。请问神先看什么东西？人，请注意是看人。人对了，那个东西就对了，了解这个意思吧？而不是说神看看，哎，你献的是羊呢，还是那个东西？那个东西其次的。神看这个人，请注意哦，神看人才看东西。所以你能看到吗？神看中亚伯跟他供物，只是看不中什么？该隐和该隐献的东西。该了解意思哈？好，所以是变色了。那结果神就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生这生气呢？那行得好就蒙悦纳，不行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门前。罪伏在门前就一直跟着你的意思。他说啊，他必恋慕你，恋慕我刚刚讲过的，想控制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哇，这个人真伟大，你不但那个罪恋慕你，你还可以把罪拿在你手中自由把玩呢、啊。你可以去操控罪，这个人厉不厉害？厉害，堕落。所以为什么神厌恶他？结果亚该隐就把他弟弟给杀掉了。啊，内容你去看，人类第一宗的谋杀案在这时候发生了，罪。那罪带来什么？罪带来地就开了口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个十一节有没有？地开了口，有没有？地开了口是什么意思？地震。你要想好讲，地开了口，地震，请注意，地震是因为人犯罪，地受咒诅来的，一个一个来的哈、哦。结果这个我们看到是三节啊、哦，这个神给他处罚说，你种地，地不给你效力，你必在地上飘荡。结果该隐就说啊，这个处罚太严重了啦。那你想想看，杀弟弟不严重了哈、哦，但是神处罚该隐就很严重。你看这个人看什么？看自己，看自己，我觉得太严重。他跟神求情。他说我出去人家一定把我杀掉，神就说好，那如果这样，我就在你头这头上啊，给你做个记号，不准人杀你。他说只要人杀你要遭报七倍，神要保护他。所以你就看到神对一个犯罪的人有什么心？怜悯啊、哦，连这么厉害是怜悯。好，这个该隐出去之后，他生一个儿子叫以诺，那么以诺就盖了一座城叫以诺城。请问盖城的目的是干什么？保护，对不对？他不要神的保护，他要人的保护，用城墙来保护自己，而且把这个城取了一个名字叫以诺城，干什么？彰显人嘛。讲到以诺，哦，这座城是谁的？以诺盖的城。啊，以诺是谁的儿子？该隐。现在很多纪念碑怎么样？伟人纪念碑怎么样？人的通信就这样，某某人怎样怎样怎样，某某人怎样怎样。纪念碑在高举谁？永远纪念我啊！你看高举人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我们看到这个他的后代，这边讲到他的后代，有一个叫拉麦的，他拉麦生了几个儿子，他你看，一个叫亚巴哈、哦，这个二十几哈、哦，这个亚巴住帐篷、牧养牲畜的祖师，好，开始有畜牧业了哈、哦。再来，一个叫尤巴的哈、哦，吹琴的高手，音乐产生的，你看这是人类的什么？文明，人类文明。再来有一个产生什么？铜铁利器，有没有？啊，如果知道铜铁器就算了，它利器是来干什么？杀人用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哈、哦，人文明出现，人的文明出现是代表远离神，不依靠神，依靠那个音乐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文明越发达的人，人越不要神。你看到没有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为什么美国越来越远离神？文明嘛，哦，所以有时候你看，今天这千里达那边，你为他祷告，哎，神迹其实一直出来，为什么？单纯。所以你物质太多的时候，文明太多的时候，反而远离神，这个我们要留意的哈、哦。铜铁利器，你看美国高喊和平哈、哦、啊，但是专门制造杀人武器、啊。你有没有发觉？
啊，制造杀人武器赚钱了、啊，哎呀，维护和平卖你武器，这什么？这矛盾嘛，对不对？再来，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哈、哦，我们看到二十五节，我们把这个讲完就好了哈、哦。亚当跟妻子同房，产生一个儿子，名叫赛特，意思说神给我一个儿子代替亚伯。因为该隐杀了他，赛特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挪士。从那个时候，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哦，请注意，从以挪士那个时候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那之前呢？不求告了。也许亚当夏娃刚开始求告，但是后来觉得啊，又一个啊，又一个，不求了，堕落了。但是一直到赛特到以挪士的时候，出来求告什么名？感谢赞美主哈。求告什么？所以这个时候分成两边的、哦、一边是属神的，一边是远离神的。好，我们就听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下次从第五章好不好？回去之后一定要再重读一遍，那可以的话请你读到第十章、哦、好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。好，不好意思耽误各位时间、啊、今天主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主让我们回到起初你创造的心意里面。好，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照你的样式跟形象所造的。主，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托付，主让我们回到你的真理里面。好，让我们依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带出你的荣耀来。好，让我们活着越来越像主你自己，把亚当所失去的再次借着主耶稣基督重新的恢复。好，让我们得着那荣耀的生命。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里面扎根。好，让我们学习成为你的样式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愿神祝福各位。